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接近两个月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4月14号在佐治亚理工大学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俄罗斯侵略战争的沉默伙伴，中国是美国的严峻挑战，亦都是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不乏雄心以及是能力，在包括经济、军事、太空以及网络等所有领域取代美国，成为印太地区领导强权。中国外交部驳斥伯恩斯的讲法，指称美国在乌克兰危机当中一再散布虚假消息，对中国大肆抹黑，对中俄关系挑拨离间。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国的发展只是想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们对挑战哪一个、取代哪一个并不感到兴趣。时间回溯到是1995年的年底，就在中国因为不满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而对台湾试射导弹的第三次台海危机的期间，当时正在美国国会研究处担任研究员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萨特正在是中国访问，在一次特别的安排之下，他和曾经担任中国情报部长的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洪光楷，以及是他的退役战略官、外交部以及是情报官员，总共七位中国的官员会面。他说，我们正在讨论事情，但是会谈进行的是不太顺利，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为国会工作，所以那个的情况就是他们对我进行了围剿，以便让我回去之后告诉国会知中国有几咁不高兴。沙特说，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停顿下来，有一个人站起来对着他讲话，你们美国人想要做领导世界的强权，想要做领导亚太地区的强权，你们想要继续支持台湾，你们想要改变我们的政治制度。讲到这一处，沙特自嘲地说，当时对方是有七个人，而他只是有自己一个人，我能够是怎样做呢？所以我非常有勇气地闭上嘴巴不发一语。对方紧接住话，如果你们以为我们会接受这些，这样你们是在这发梦，我们会让你们清醒。上个星期，沙特在他的新书《危险的过去，不确定的现在》的发布会上面透露了这段在他脑海里面挥之不去的经历。曾经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情报官，亦是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中国部主任的沙特表示，从那一次和中国官员的会面之后，他就一直在等待，直到现实。他说，那一刻现实已经到来。的确，中国不想要美国作为世界领导强权，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是坏消息。他们当然更加不想要美国作为亚太地区领导的强权，这个是从毛泽东以来他们就一直存在着的想法。他们不想要美国支持台湾，他们也都不要美国改变他们的制度，这个是最根本的。沙特表示，这个是连贯性，这个就是事情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是在这处。有些时候他们是不贪，有些时候他们是会贪，但是这些都是最根本的，现时就是这样，而我们是正处于其中。沙特说，他的新书当中试图为美中两国今日成为对手和竞争关系是如何造成的寻找答案，因为除了50年前尼克松和毛泽东历史性地改变了美中关系之外，他们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从未见过华盛顿对北京这种的颠覆性的态度转变。他认为这个的转变最重要的驱动力就是美国国会。沙特指出，从2018年初开始，国会两党多数为保卫美国抵抗党国一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带来的极为严肃以及是多方面挑战的行为，提出了300多个的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大量抗中立法。国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转趋负面，2017年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将中国列为是美国最大的挑战，亦都反映了行政当局和国会的一致提法。他声称，这个在大华盛顿地区的环城公路里面形成了的共识称作为是华盛顿共识。他表示，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在国会主导之下亦都延续了这个的共识， 拜登政府当中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安顾问苏利文等人对中国一心想改变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亦都采取全政府做法，全力应对或者是顶回中国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在印太地区的领土以及军事扩张削弱美国同盟，通过国营企业进行经济胁迫，剥夺知识产权削弱竞争，危及美国以及西方的利益，以及是透过影响力活动收买外国精英，或者是以经济投资影响政府的治理等等。今年的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未有对俄罗斯的行动作出谴责，使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疑虑加深，担忧北京可能对俄罗斯提供支持。原本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立场强压的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亦都警告北京，协助俄罗斯规避国际制裁可能使到他们面临着被制裁的后果。萨特说乌克兰战争的影响极其深远，但是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并非最近才开始，中俄关系自习近平上任之后就因为双方各自利益而变得更为紧密。经过仔细审视之后可以发现，两国在所有议题上面的合作几乎都是为了削弱美国的力量以及影响力，而且他们的共同看法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无法对他们的作为起到制衡作用，所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正正是因为两国都不认为这些作为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他说乌克兰战争只是让华盛顿更加认清中俄正在合力挑战美国的现实，因此他亦都加深了美国政府、国会以及其他人对中国的敌视，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只会更加坚硬，双方的对手关系将会持续，因为习近平完全未有意愿要在对美国的多种挑战当中妥协，美国国会持续推动对抗中国的立法。在美国对中国立场渐趋坚硬的同时，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亦都在持续地增强。上个星期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阿姆带领的两党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台北，表达国会对台湾的支持。美国之音问萨特，国会在美台关系的改善过程当中是否亦都具有主导作用？萨特表示，美国国会一向在美国对台政策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如今美国政府亦都在主动改变对台湾的做法，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中国亦都加大了对台湾的施压，美国政府认为这个是在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必须将它改回现状，其次是台湾在美国的印太政策当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更强硬，双方将会变得更加对抗，美国就必须有一位位于第一岛链中心的台湾的支持。而此外，萨特表示，民主台湾和美国有共享价值，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对美国在应对中国的高科技挑战上面十分重要，因此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被认为是在以切香肠的渐进方式改变现状的作为，美国亦都进行反向操作，以同样的切香肠的方式改善和台湾的关系，并且以提高中国侵犯台湾必须付出代价。不过他表示，这一切改善和台湾的政策都是在美国的一中政策框架下进行，目的就是要避免和中国发生战争。美国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李宇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京的确实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在这里切香肠，即使是美国没有跨越红线，中国总是以怀疑的角度来解读美国的策略，认为美国是朝着推动台湾独立的方向努力。近来中国多次指责美国正在是掏空虚化一中政策，之前在传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即是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是在公然踩踏一个中国红线。佩洛西后来因为确诊新冠肺炎推迟了台湾之行，但是中国要求佩洛西是取消访台而并非是延后。李宇堂表示， 美国不应该是允许北京界定红线在哪一处，北京想要限制美台之间的合作，如果美国让北京界定红线，这样美国想要避免冲突的欲望就可能会变成迁就北京的喜好。不过他亦都表示，红线的确是存在，只是无法得知那一个红线是在哪一度，除非去测试那一条的界线，不过这样做总会是会有误判性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